弟兄姊妹大家好，今天早上我们要讲这个乃曼得医治的这件事情。这个乃曼啊，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人，他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是这个亚兰王的元帅，而且是在亚兰王面前呢为尊为大，所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啊。可能弟兄姊妹们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乃曼的伟大啊，因为我们不是活在那个时代，那个时代和这个时代不一样的。这个时代啊，我们说行行都出状元啊，可是在那个时代，那个军事那是最让人觉得重要的。如果你是一个国家的强大，是根据他的军事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亚兰王是非常强大的，在当时的那个地方，他是最强大一个国家。而那个强大是根据谁来的呢？是根据亚兰王的元帅来的，就是乃曼。所以可想而知，乃曼在那个时候，在亚兰王那个国家，他的地位、他的声望、他的那个权势是达到顶峰了。我们很难在今天呢、找到一个人物来说，他就是今天的这个乃曼，很难很难。你只能在某一个这个范围之内说，在这个范围之内，他可能是这个人；在那个范围之内，可能是那一个人。但是他在那个时候呢，是他们整个亚兰国的那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权势，好，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啊。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够想到哈，你就可以想象啊，好像是今天的那个伊朗马斯克这样的一个人啊，或者呢是中国的马云这样的一个人啊。如果你不能想象那个乃曼的话呢，或许你把他比较一下啊，他好像是马云这样的一个人，或者是马斯克这样的一个人啊，这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人，而且有很让人尊重的一个人。不但如此，这个人的品格还是非常好的。如果他的品格不好的话，他的妻子的一个女子，一个仆人呢，绝不会为着他着想。他的一个妻子有一个仆人会为他着想，表示他的这个人品是不错的。所以这个人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完美的一个人，但是呢，他身上呢有一个难处。这个难处呢，把他所有的伟大呢都取消了。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取消文化的一个世界哈。那个时候啊，因为他长了大麻风，而长大麻风这件事情，要把他身上所有的成就呢都一笔勾销了。不管他再成功，不管他再有地位，不管他再有权势，他都胜不过这个大麻风。这个大麻风好像在他的身上呢是一个定时炸弹，等到那个时候到了，他的生命就结束。所以如果他的生命都结束的话，那他的地位有什么益处呢？他的声望有什么益处呢？他的权势有什么益处呢？好像都没有意义了，都被这个大麻风呢一笔勾销了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，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发生。一方面他是这样的成功，一方面他身上有这样大的一个危机，而这个危机会把他的所有的成功都一笔勾销。这就是这个乃曼他所处的一个光景。但是他的那个妻子有一个仆人啊，是从以色列来的，是从前被抓来的。这个仆人呢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巴不得啊，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就是以利沙，他呢可以治好他的乃曼。所以在那个环境之下呢，乃曼没有别的选择。当时啊，在大麻风是没有医治的。如果你得了大麻风以后呢，基本上就被隔离，然后呢你就等到那天来到你就死了。所以他没有别的办法。现在好像有一条路。这个女子说呢， 哎，在撒玛利亚有一个先知，他可以治好你大马蜂。所以这个南曼就跟他的亚兰王说这件事，亚兰王非常支持，不但支持，还是我替你写一封信，写一封信给以色列王，叫他一定要让这个以利沙来替你治好大马蜂。那个时候呢，以色列是非常软弱的一个国家，这个亚兰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，所以以色列王接到这封信都吓坏了，糟糕了，这个就是亚兰王要来打我的一个原因了，给我这么一个难题，让我要来治好这个大麻风啊。他非常害怕，就以利沙说呢，没有关系，你让那个乃曼来见我，我要让他知道在以色列有先知。那以色列王说那就好，就让那个乃曼去见以利沙。结果这个乃曼呢，就带着他的车马啊，浩浩荡荡，这个是亚兰王的元帅，不但有车有马，还带了金，带了银，带了许多的衣服。他带了银子呢，有十他连得，就相当于340公斤那么多的银子。他带了金子有6000色克勒，就是68公斤的金子，还有10套衣服。所以这个乃曼是非常有诚意的啊，从这么远的大马士革到撒玛利亚，不但来了，还带了许多的车马，不但带了许多的车马，还带着金，带着银，带着10套的衣服。这不能说没有诚意了，非常有诚意了。然后来到了这个以利沙的门口，站在那里要求见以利沙。所以从我们人的观点来讲，这个乃曼是非常非常的有诚意，他做了他所该做的事。结果没想到这以利沙根本就不出来见他。如果你是乃曼，你会怎么想？你从大马士革老远跑到了这个撒玛利亚，还带了好多的礼物啊，340公斤的银子，68公斤的金子，还有10套漂亮的衣服，结果这个以利沙门都不出来见你，就派了一个人跟他讲，他说你到约旦河中啊，你去沐浴7回，你的肉就必复原了，就会洁净了。那不是很好吗？你不觉得这是很好吗？如果说你有一个大麻风的病人，你没有办法得医治，今天有一个人告诉你说，哎，你到那个到 Galveston 去哈，去那里面洗个7次就好了，你去不去啊？当然去嘛，有谁不去呢？就是这个代价不是那么大嘛，对不对？冈本斯也没有那么远嘛，乃曼去嘛？乃曼发怒了，很生气啊！难道他不知道他的病很严重吗？如果他得不到医治的话，他一生的成就就没有付诸东流了。他也知道伊丽莎是他唯一的盼望。但是他听了以利沙的话以后，他决定呢，他要回大马士革。为什么呢？他离疾病得医治已经这么靠近了，撒玛利亚离约旦河不是那么远的，也不是很近，但也不是很远。你已经到了撒玛利亚，再走一点路到了约旦河洗7次，你的病就得医治了，为什么不去呢？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题目。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题目就是，这个乃曼的那个障碍到底在哪里？为什么乃曼有这个障碍？明明他可以得医治的，很简单，去洗7次就可以得医治，他为什么不去？是什么事情拦阻了乃曼？这件事情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件事情也拦阻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主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最大的难处，有一个拦阻，有一个障碍，就是乃曼他所面临的障碍。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就来讲这个，到底这个乃曼他碰见的那个障碍是什么？第二，我们如何能够除去那个障碍？第三，如果除去那个障碍以后，对我们有什么影响？我们先来探讨一下，到底是什么障碍？到底为什么 乃曼不去呢？难道他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吗？不是，他知道的，他知道自己的需要。如果不知道的话，不会从大马士革老远跑到撒玛利亚。如果不知道自己的需要，不会带着车马，不会带着这么多的金子、这么多的银子和这么多的衣服。他知道他的需要，他也付了代价跑到撒玛利亚。但是以利沙跟他讲的话，他无法接受。为什么他无法接受呢？因为他是乃曼，因为他是马云，因为他是马斯克。今天如果马云到你家门口来，你不开门，你说你去约翰河洗七次，马云也会不高兴的。因为如果马斯克到你家门口要跟你谈生意，你不打开门，你说你到 Galveston 去沐浴七回，马斯克也会不高兴的。乃曼非常不高兴，说我呢从大马士革跑过来，跑到你家门口了，你好歹要出来一下嘛，是不是？毕竟我是亚兰王的元帅，我还是有一点地位的，我还是有点身份的，我还是有点财富的。那你对待我的方法总是要跟我的地位要相称啊。你今天对我的态度根本就不打开门，你对我的态度和我的地位是不相称的，因此我不能接受。你呢起码应该要出来见我，而且你要求告耶和华的名，然后在我的患处上呢摇手，要治好我的大麻风。这是他的想法。今天我为什么到这里来？我为什么从大马士革老远跑到撒玛利亚？我的为了得医治。既然我花了这么大的代价，我又是这个亚兰王的元帅，我又带了很多很多的礼物，你是不是应该出来？你是应该我马上祷告呢？在我的患处上摇摇手，让我就得医治呢？为什么你不这样做呢？我毕竟我是元帅啊。这是以利沙啊，以利沙的脸他都看不到，你看这多要命啊！这个以利沙连出来都不给你看一下，而且呢，也对他的金和银的衣服啊，完全没有兴趣啊，这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呢，乃曼觉得这个待遇是我不能接受的，不能接受到一个程度，他甚至转头就要走了，要回大马士革去了。这可是让我们觉得很奇怪，你不是站在生死关头吗？你的命马上就没有了，你要不要命啊？你如果要命的话，你怎么回大马士革呢？回大马士革就没有命了。但是有一个障碍在那里，这乃曼里面有一个障碍，他除不掉啊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那个障碍是什么吗？大家讲的对，那个障碍就是乃曼的自己放不下。他是亚兰王的元帅，这个元帅这个位置放不下，今天有人这样来对待我，没有按照我这个元帅的地位来对待我，我这个放不下的。今天我在全亚兰王的面前都是尊贵的，怎么可能在你这个先知面前呢，你把我看得这么低下呢？这个他放不下，这口气放不下，这个自己放不下，这就是他的障碍。弟兄姊妹啊，乃曼得医治的障碍就是乃曼的自己。 这也是今天我们经常所面临的一个相同的障碍。不管我们在什么事情上我们碰到了一个障碍，其实那个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自己。我们自己是我们要得医治的一个最大的障碍，我们自己是我们在家庭问题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，我们这个人的自己就是我们属灵追求的一个最大的障碍。我们怎么解释这件事情？我们怎么解释乃曼的这个事情？其实有一句新约的话呢，完全可以解释这里我们所说的这个故事。为什么乃曼会这样？大家应该记得，在马太福音里面第16章第25节，主耶稣讲了一句话，完全可以解释这个故事。他说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。这就是乃曼。乃曼在这里想干什么？想救自己的生命，想救自己那个亚兰王元帅的那个身份。他不能够在这里好像不考虑他的身份。他的身份，他的自尊，他的骄傲，就是他自己的生命。他为什么生气？因为他要救自己的生命。他放不下他那个自己的一个自尊在那个地方，所以他要救自己的生命。如果他要救自己的生命，他会丧掉生命的。我们如果读了这个乃曼的故事，我们就了解这个马太福音16章15节的意思，非常的贴切。今天呢，乃曼他为什么有这个障碍？因为他要救自己的生命啊，要救自己啊，要救自己的地位，要救自己的声望。结果为了要救自己的时候呢，他会丧掉他的生命的。他如果要真的救自己的生命，怎么救？他如果要这个大麻风得医治，他怎么办呢？他怎么样才能够得医治呢？他就需要丧掉他的生命。他如果愿意丧掉他的生命，他摆下他的自尊心，摆下他的这个亚兰王元帅的这个名称的话呢，他就能够得医治了。但是他想救生命，他没有办法把自己放下，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障碍。刚才我们唱了一首歌叫《十字架》啊，《十字架》。这个以利沙对这个乃曼的这个态度，在乃曼面前就是他的一个十字架。他过不去的，就是因为这个以利沙对他有这个态度，我门都不打开，所以他连以利沙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。所以这个事情对乃曼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十字架。你要通过这个十字架，你才能够到约旦河的。你怎么通过呢？怎么通过这个十字架呢？你要放下自己的生命啊！你要放下你那个亚兰王元帅的那样的一个头衔，你要放下来。你不放下来的话，你就过不了这个十字架，就没有办法去约旦河。所以这就是乃曼的一个障碍，他在碰到那个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无法放下自己的生命，无法放下自己的自尊，无法放下自己的自爱，他不能够丧掉这个生命。弟兄姊妹们啊，当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，约旦河就在他们前面，他如果不下约旦河，他没有办法进迦南地的，没有别的路。你从那个摩押平原要到迦南地，你一定要通过约旦河，没有别的路的。所以他们必须要顺服神的话，把他们的脚踏在约旦河的里面。为什么以色列人可以踏呢？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别的路，所以他们就按照神的话，他们就把他的脚踏在约旦河里面，约旦河的水就分开来了。但是啊，这个乃曼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啊。乃曼怎么说呢？他说，难道我们大马色没有河吗？大马色有这个亚巴纳河，有法尔法河，它不是比所有以色列的河都更好吗？我难道不能在那里洗得洁净吗？ 这个大马士的这个河啊，就是乃曼心中的那个骄傲啊。我们南大马士革没有河吗？我为什么需要到约旦河来洗呢？我不能回到大马士革去洗吗？这就是他心中的这个骄傲，他这个骄傲是没有办法放下的。他所希望的是得到一个待遇，是和亚兰王的元帅这个头衔所相称的。他不肯放下他的这个地位，他的这个头衔，他不肯上吊他自己的生命，这就是他的障碍。好，那我们如何能够除去这个障碍呢？那就是马太福音16章25节的后半句啊。所以马太福音16章25节是非常重要一节圣经啊。乃曼怎么样能够冲过这个障碍呢？他就要上吊生命，把他的自尊心放下来，把那个亚兰王元帅的头衔放下来，把在这个亚兰所有的那个尊贵的地位放下来，这叫做上吊生命，然后他就必得到生命。这个得医治啊，往约旦河去洗七次这件事情呢，是已经神已经定下来的。今天不管你是乃曼也好，或是任何人也好，你都不能改变。虽然你是元帅，但是如果你要得洁净的话呢，你只能到约旦河去洗七次。除非你放下你的骄傲，除非你放下你的自己，要不然你就没有办法得医治。但是乃曼冲不过啊，虽然他其实也清楚，但是这个难处他就冲不过。结果呢，他有另外那个跟他去的仆人呢、啊，这仆人非常好，他看了这个乃曼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啊，要救自己的生命，马上就上吊生命了。所以这个仆人就非常的急啊，就劝他，他说我父啊，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，你岂不做吗？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？这是一件小事啊！提醒他，你去约旦河沐浴七次不是大事，是小事，你为什么不做呢？为什么不做呢？因为他为自己的骄傲绊倒了。他的仆人知道他犯了错误，就想来帮助他。所以当他听见这个仆人的话的时候，这个乃曼就受到一个极大的考验了。到底你是要得医治呢，还是要维持你的骄傲呢？这也是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面临的选择啊。你到底是要解决问题呢，还是要维持你的骄傲呢？所以呢，这个乃曼呢就在这里挣扎哈，好像呢神也借着这个环境呢，一直向他挑战。所以呢，他在里面思考了以后呢，他最终他明白了，如果我选择了骄傲，我上吊了我的生命，那个骄傲又算什么呢？所以他突然间就明白了，他就放下了他的自己，他就去了约旦河。这个在乃曼的身上啊，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。今天我们读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不能够读出那个困难度啊。你要知道他刚才有多生气啊，这个以利沙有多得罪他，现在要他摆下自己，要按照以利沙的话到约旦河去沐浴七回是非常困难的。但是感谢主啊，乃曼想通了，他的仆人的话提醒了他，他明白了这是唯一的道路，所以他把他自己那个亚兰王元帅的那个身份就放下来了。他照着以利沙的话，他就到这个约旦河去沐浴了七次，结果他身上的那个肉就复原了，像小孩子一样，不但是复原了，像小孩子一样，就是比他原来的那个皮肤还要更好，他就洁净了。 所以这件事情呢，在这个乃曼的身上呢，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更新的力量。所以他在那里沐浴的七次，他是没有间断的，他就从第一次到第七次，他是持续的在沐浴。虽然在第一次、第二次都没有什么变化，三、四、五、六都没有变化，但是他没有放弃，因为他已经下定决心了，这就是他要得医治的道路。他必须要洗完七次，他完全了放下了他的身份、地位、声望。他只有唯一的一个目的是要得医治，为了他得医治，他把一切都放下来了。到了第七次以后，他就洁净了。所以当他上吊自己生命的时候，他就得着生命。所以这个乃曼的故事啊，完全就能够被马太福音16章25节解释了。或许我们从前读马太福音16章25节的时候呢，还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什么叫做上吊生命得着生命，什么叫得着生命上吊生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一个生命是他乃曼自己的旧有的生命，另外一个是乃曼那个复活的那个生命。如果你要保守你原来的那个自我的话，你就得不到那个复活的生命的。你要得到那个复活的生命，你的自我的那个老我呢，要上吊的。结果乃曼呢，就得了医治以后，他就非常的高兴，这个整个人都改变了。他马上呢，就从约旦河，他就带领着他的这个车马、他的金、他的银、他的衣服，就又回到了这个撒玛利亚伊丽莎的家的门口。但是这一次他回到伊丽莎的门口的时候，他是换了一个人了，他跟从前不一样了。上次来的时候我是亚兰王的元帅，这次来的时候他完全不是一个元帅的一个态度来的，他是一个什么，就是一个得医治人的、得了医治的一个人的一个态度来到那伊丽莎的面前。他离开的时候是愤怒的，他离开的时候带着很多的气的，他回来的时候里面是带着极大的一个感恩的。他那个时候要离开的时候，他里面所注重的是我的自尊、我的身份，但是现在他完全不在乎他的身份，那个身份已经不重要了。从前呢是亚兰王的元帅，现在呢他是一个蒙恩的人，他里面有一个复活的生命，所以他对伊丽莎的态度完全改变了，他呢就和伊丽莎有所交通了。那我们看见了，不但他对伊丽莎的态度完全改变了，他对耶和华的态度也改变了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，现在求你收仆人的礼物啊。他知道了只有以色列的耶和华是神了，所以呢他愿意呢让求这个伊丽莎了能收一点他的礼物啊。伊丽莎收不收啊？伊丽莎为什么不收啊？那伊丽莎以前不是收那个苏念夫人的那个款待吗？那个苏念夫人要款待伊丽莎的时候，伊丽莎都接受的。那为什么接受苏念夫人的款待，不接受这个乃曼的礼物呢？我想啊，神不愿意让乃曼有任何这样的想法，他的医治和他所送的礼物有任何的关联。我们在神面前所得的恩典和我们自己所送的这个礼物是没有关联的，这个医治和乃曼本身是没有关系的。所以神不愿意让乃曼有任何的一个机会来想，或许跟我送的礼物有任何的关联。这个乃曼啊，因此呢他就没有办法表达他的感谢。伊丽莎呢就为他祝福以后呢就让他回去了。所以这个乃曼呢就他们也非常高兴，一方面有一点点遗憾，因为他没有办法表达他的这个感恩，他就回去了。没想到在路上的时候啊， 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追上来了。这基哈西就编了一个故事啊，就说啊，就有我们以利沙有两个门徒要来了，他们需要衣服啊，他们需要什么，能不能够给他们一点。结果这个乃曼就按照这个基哈西的要求呢，就把一些衣服啊，把一些金银就给了基哈西了。那基哈西回来以后呢，以利沙就知道了，以利沙就说呢，乃曼身上的这个大麻风呢，就要淋到你的身上，还要淋到你的后裔的身上，直到永远。哎，好可怕啊！我们来想一想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能解释这个事情？一个外邦的一个乃曼跑来以后，后来得医治了。这里有一个以色列人基哈西，是以利沙的仆人，在以利沙周围跟随以利沙很久的一个人啊，不但跟随很久，他看了以利沙所行的所有的神迹啊。当以利沙医治那个苏念妇人的儿子的病的时候，基哈西就在门口啊。这样的一个人啊，跟随以利沙这么久的人，是认识耶和华的人，他为什么他的结果是这样？这件事情啊，也是今天我们要慎重思考的一件事情。到底这个乃曼和这个基哈西他的差别在哪里？这个乃曼和基哈西的差别是，一个人是除掉了那个障碍，另外一个人是没有除掉那个障碍的人。乃曼来的时候他是有那个障碍的，他是有自己的，但是被面对了这个他的这个大麻风要得医治的情形，在痛苦的挣扎之后呢，他把自己放下来了，他把自己放下了，他上吊自己的生命，他就得到生命了。这个基哈西呢，他虽然是跟随着以利沙，他好像呢是在以利沙周围的一个仆人，他也认识耶和华，他也看过以利沙所行的神迹奇事，但是有一件事，他身上的那个自我从来没有出去的，所以他看到这个金和银和衣服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就有一个贪心了，他里面那个自我没有出去的，所以他看见了这个以利沙不要的时候，他里面就产生了一个贪心，他就跟去，他就骗了金，骗了银，骗了衣服回来。所以这两个的差别在哪里？基哈西啊是没有上吊生命的，他是要得着他里面那个旧的生命还在，所以最后呢他上吊了生命。所以今天这两个人在我们面前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今天我们到底是基哈西呢，还是乃曼？我们在教会聚会不代表我们就是乃曼，我们可能在教会聚会聚会了很多年呢，我们可能里面呢是一个基哈西的。在教会聚会不表示我就没有那个障碍。基哈西就是最大的警告，他是甚至是在以利沙周围的一个人，跟随以利沙这么多年的人，但他里面那个自我从来没有除掉，直到有一天呢机会来了，他就去贪什么，贪那个金银的衣服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能用外表来看我们自己，我觉得我很好，我是聚会的人，不在乎你外面怎么样，在乎你的里面那个自我有没有除掉。如果我们那个自我没有除掉的话，总会有一天那个试探来的时候，我们的里面的自我就表现出来，就像基哈西一样，到了最后的时候，基哈西的自我表现出来，所以他就去追逐那个金银 追逐那个义父。你记不记得啊？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，把犹太人气死。主耶稣怎么讲？主耶稣说啊，先知以利沙的时候，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，但内中除了叙利亚的乃曼，没有一个得洁净。然后呢，以色列人听了这句话以后呢，怒气满胸啊！哎，你说有什么好气的？这是不是事实啊？主耶稣讲的是历史事实嘛，在以利沙那有很多的大麻风，其中得医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乃曼嘛。那有什么好生气的？这是历史的事实。这些以色列人啊，熟读圣经，他们知道基哈西是耶和华的意思，他们知道主耶稣在讲什么。主耶稣在说啊，你们这些人，你们自称是耶和神的选民，你们在地上呢，好像代表那个神在地上，但是你们和神中间呢，没有真实的关系，所以你们不过都是基哈西的。所以他们听懂了，他们听懂了，原来主耶稣说我们都是基哈西啊，气得不得了。他们气不气呢？是他们的事。那我们呢？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，不代表我们就是什么人，有可能我们是基哈西。那如果是你是基哈西，结果很严重的。不但是他的后裔都会得大麻风，而且什么直到永远。所以你看到那时候在那个会堂里面那些气愤填膺的那些犹太人，你看他们的身上和他们的后代是不是一直受了很大的重伤？历史上几千年了，犹太人都是在受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基哈西。他们虽然是神所拣选的，但是他们和神没有真实的关系。那些犹太的领袖就跟基哈西一样，自己有个人的想法，最后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一个选择，就和乃曼有一个选择。乃曼那天他也可以做基哈西，他可以回去大马士革，他回大马士革他就是基哈西。但是乃曼那天没有这样的选择，他作为一个正确的选择，他上到他的身上，他就成为乃曼。你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最末了的一个时代，时间不多了，没有太多的时间让我们在这里继续做基哈西啊，时间就到了。等到那个时候到的时候呢，那基哈西和乃曼是要被分别出去。所以但愿呢，主提醒我们，用这个简单的一个小故事，让我们真是明白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五节里面所说的，还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，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到生命。我们需要做一个选择，我们也需要彼此的带到。如果乃曼不是因为有这两个仆人，一个是他太太的仆人，一个是后来跟他去的仆人，在旁边给他劝告的话，乃曼就是基哈西了。所以今年我们彼此做肢体，要互相的带到。也许我们的同伴软弱了，变基哈西了，我们要为他祷告。有时候我们自己会软弱，变成基哈西了，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为我祷告，大家互相祷告，互相的劝勉，在这个末了的世代， 不要做基哈西亚，要做乃曼，要把这个自己那个旧我啊，那个旧我要上掉，好像神可以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变成一个乃曼。
我们知道吧，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借着这一个简短的一个小故事，让我们能够看见在属灵的这个成长的过程，我们所遭遇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，也让我们能够明白马太福音16章25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，就好像我们在属灵的路上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，也帮助我们在末后的世代当中不做一个基哈西，让我们能够与主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关系。主，主祝福今天的话，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